I have great pleasure.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讲话。总理先生、主席先生、各位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瓦努阿图共和国非常高兴在您的主持下来参加本届联大。我们和所有其他尊敬的代表团一道祝贺您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当选为领导联合国第68届联大工作的官员。主席先生，关于叙利亚，我们看到内部的冲突变成了需要这个庄严的机构寻求解决办法的国际争端。在本届会议期间，对于影响着叙利亚人民、破坏了区域和国际和平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举行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们和许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呼吁结束冲突，呼吁联合国更多的努力，强力的执行对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的禁令。我们也敦促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处理叙利亚的化武问题。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这样的冲突经常分散了国际注意力。本来我们应当集中注意集中一些特别需要处理的问题，比方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个我们共同的愿望。一些国家使用这种非法的行为发动战争，造成很多的资源的损失，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其他的爱和平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因此而受害。因为本来用于战争的资金可以用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得到使用。主席，在这样一个讲坛上，我们各国的领导人衷心地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够激起相信国际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整个国际大家庭的信心。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采取集体的行动来处理一系列的国际问题，有一些问题需要紧迫的行动，比如像气候变化。我们在这里呼吁承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特别是那些陷入暴力和冲突的这些人们的权利。主席先生，就是在这里我们呼吁帮助那些由于他们的肤色、宗教或者是政治信仰而受到歧视的人们。对于瓦努阿图共和国来说，这个讲坛是我们自从1981年以来年复一年的唯一能够使用的国际讲坛。在这个讲坛上，我们一贯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今天我又一次来到这里，代表我们群岛的所有的人民大声疾呼支持那些仍然生活在殖民领土中的人们。主席先生，我们知道非洲化的进程尚未结束，但是我们看到非洲化特委会正在他2013年的各界会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承认法属波利尼西亚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我们也赞扬非洲化特委会做了努力，继续讨论新卡利多尼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举行对话。在此我感谢法国政府进行了合作，推动了非洲化的进程。必须要继续这样的对话，而且要有非常清楚的意愿，即帮助卡纳基人民实现独立。我怀着很大的敬意，鼓励所有各方确保实现自由的进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美莱尼辛先锋 小组非常赞赏 Kanak 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作为 Melanesian 先锋小组的主席所做的工作。主席先生，33年前瓦努阿图共和国刚刚摆脱了殖民主义，实现了摆脱宗主国的政治独立。由于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那些许多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智库的兄弟和姐妹争取人权、争取更大的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努力过程中所遭受的各种困难。主席先生，我要在这里重复我们去年就在这个讲坛上发出的同样的呼吁，呼吁联合国应当永远是不偏不倚的，避免选择性的执行联大决议和安理会决议。我指的是有关所有的人民希望摆脱殖民主义或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举措的人民的权利。我们大家都可以谈恐怖主义的问题，还有经济和金融危机和气变问题，并且就这些挑战的严重性以及必须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我们都可以谈及善政、法治和尊重人权。但是当涉及到西巴布亚人民的权利问题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讲坛上也没有人说话。我要祝贺潘基文秘书长，他在2012年访问亚洲的时候强调说，联合国将竭尽全力的来确保在西巴布亚人民的权利人权能够得到尊重。我引证，无论你们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非自治领土，还是什么别的地位，人权都是联合国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根本的原则。引证完，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要求把这些话变成具体的行动。主席先生，我国政府呼吁联合国任命一位联合国特别代表来调查在西巴布亚发生的所指控的人权侵犯的行为，并且调查他的政治地位，尤其是考虑到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期间联合国临时行政当局的行为所造成的争议。自从具有争议的自由选择法案以来，西巴布亚人一直得不到联合国的任何形式的承认。很多历史记录都表明，西巴布亚的梅拉尼西亚人民是冷战政治的替罪羊，他们成了牺牲，就是为了满足一些外国对于这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觊觎之心。今天，他们仍然是联合国对他们的情形一无所知的受害者。主席，如果联合国的代表 Ortiz Sanz 先生当时说西巴布亚问题是联合国身上的一个毒瘤，说他的任务就是要去除这个毒瘤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个毒瘤根本就没有去除，只是遮盖了而已。总有一天这个毒瘤必须要予以去除。如果联合国过去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必须要承认错误，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如果我们承认行动改正错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就变得更强了。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都支持民主、善政、人权、问责制和法治的原则，这些都是载于联合国宪章之中的。在这个技术的时代，什么都逃不脱民间社会和政府的注意。那么主席先生，我就要问了，我们怎么能够无视 那些被野蛮的殴打和谋杀的几十万西巴布亚人的命运呢？主席，西巴布亚人民认为联合国是他们的一线希望，我们现在在就叙利亚问题进行审议。亲爱的各位领导，国家领导们，我们应当本着同样的精神，也要支持西巴布亚人民。现在联合国应当超越它的限制，并且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主席先生，自从我们33年前取得独立以来，我国的土著人民就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海上和文化管辖权的一部分，那就是由法国所占有的瓦努阿图以南的曼纳孔岛和莱克岛，一直被法国占据着。这样子呢，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行使充分的政治自由和他们固有的文化权利。我们国家的南部省份的土著人民就不能够履行他们的义务，那就是保护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而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就把他们和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岛屿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是我们独特的文化框架的基础。这样一种文化把我们的文化团体聚集在一起，这叫做塔菲尔群岛。这样一个文化的框架管理的确定了我们的身份，也决定了我们的生计。这是早在殖民地宗主国开始探索和管理我们的海岸之前就发生的事情。令人悲伤的是，今天我们的土著人民仍然不能够进入这些文化的神圣的岛屿。我国政府呼吁这个联合国大会，呼吁这个国家的大家庭来捍卫我们土著人民的这个原则，尊重我们的人民的权利和生计的权利，并且呼吁法国政府允许我们塔菲亚的土著人民能够使用他们的祖先留下的岛屿，那就是瓦努阿图共和国以南的尤南门口和莱克岛。主席先生，联合国要求要审查前瞻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并且为2015年之后的发展议程确定计划。结果，这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结构和我们各国的优先，以最好的实现在2015年之后的目标。我的国家在实现有一些前瞻发展目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必须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让我们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都需要采取一个综合的平衡的做法。为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特别强调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和对于环境的可持续使用这个领域。我们现在专门建立了一个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部，专门就是为了领导我们政府的努力来处理这个领域中的问题的。我们欢迎有机会建立没有附加条件的伙伴关系来处理这些重要的问题。主席先生很清楚，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举行过许多辩论，但是所做出的财务认捐真正履行的程度确实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特别是考虑到气变的迅速发展给小岛屿发展国家造成的不利的影响。我们呼吁在这方面采取更加紧迫的行动和决定。主席先生，瓦努阿图支持这个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新发展议程也可能会自己有自己的缺点，所以在最后制定的时候要得到非常仔细的考虑。所以很明显，这个新的模式必须要考虑到如下的问题，那就是国际援助发展方案内的复杂的问题，再加上可能会影响援助提供的不可预见的金融危机的风险。第二，各国在实现目前的前瞻发展目标方面所遇到的挑战。第三，在 决定在越来越多的优先之中决定选择哪个优先的困难性和含糊不清性。第四，我的国家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马上就要这个毕业了，结果以及他所到有一些好处就得不到了。第五，真正援助人均的减少，这就影响着全球发展援助的低估提供。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根据我们的和我们的伙伴共同以及跟我们自己采取的一些步骤来建立更大的能力来应对我们的脆弱性。我们的计划涉及到做出一些决定造成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的量子的跃变。我们正在建造和重建新的道路码头和机场，这样子呢就可以使我们的农村的人口更好的融入国家经济。我要感谢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给我们提供的援助。我们要感谢美国政府对于瓦努阿图的两条主要的国家公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我们的人口60%都是25岁以下的人，所以我们在乡村地区生活的大部分的人民将会有机会能够在我们整个群岛期间都能够通过公路到达市场，得到经济机会。主席，我们所有的发展的倡议必须是包容性的，绝不能够把穷人和边际化的群体抛在后面。我国采取了适当的行动来确保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我们的政府的行动包括通过立法修正对女性歧视的法律，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并且把提供全球普遍定期报告包括我们的政府的计划，来确保我们能够符合人权公约的报告的要求。最后，主席，我要再次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论坛上发表我的意见。我们说了很多的问题，现在需要以行动落实我们的言辞。我们建立一个所有人的更好、更美好的、更安全世界的愿望万岁！谢谢。